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各位听众，我们知道呢，现在全球都在经历灾难性的天气，郑州大水、欧洲大水，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遭遇了极端性的炎热天气。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会经历这样的极端天气变化呢？那么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记者焦洛，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气候变化。焦洛你好。
夏雨你好，听众们好。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经常占据新闻一个热点的就是郑州的大水了，西欧的部分地区是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美国和加拿大这边也是出现了极端的炎热天气。那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到底为何会经历这些呢？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些统计数据呢，它主要是人类引起的这个全球变暖是导致全球范围内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降水的增加，那还有就是说还有讲到我们甚至讲到这个丛林大火，那我们是澳大利亚的听众肯定是对于2019年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大火是记忆犹新的。
对，
那其实在最近的话在美国这个西海岸它也创下这个历史记录的这个高温和持续干旱引发的这个火灾也是在11个州蔓延，然后甚至它那个大量的浓雾烟尘甚至还飘过整个北美大陆，远在东海岸的纽约空气中也是可以闻得到这个大火的产生的这种气味。更加令人震惊的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位于北极圈内号称世界上最冷的村庄，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叫做维尔霍扬斯克的小镇，它的最高气温居然达到了惊人的38度。还有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北欧还有多国这个气温都创下历史最高温的这个记录，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德国的波茨坦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就讲到，那这些世界各地创下的最高记录如果没有全球变暖的关系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我记得在这个世界气象组织他就说到了一点，他就说我们这个叫行星波状模式，行星波是大气这个环流的大规模扰动，围绕一个完整的经度圈连串延伸，这个行星波状模式出现了不寻常的一些动态，这给各地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炎热干旱寒冷和潮湿。
对，那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气候变化呢就变成是现在就国际的这个头等大事之一了，因为严重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了。现在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外面的这个解释啊也挺多的，那我们这里只能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什么叫气候变化。现在简单的讲就是温室气体效应导致地球的气温升高，那么和人类相关的呢是因为人类活动呢使得排放到大气层的温室气体大增，所以呢就是就导致了加剧了这个温室效应和地球升温的速度。那么这个主要呢这个趋势呢是从19世纪中叶工业化开始，所以呢是人类活动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就是主要是来自化石燃料的这个燃烧导致这个排放，还有呢就是开荒伐木也会增加这个碳排放，然后加剧全球变暖。
可以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跟工业革命当时相比已经是更加的严重了。那么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说我们跟工业化前相比呢，就即使全球变暖能够被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这种升幅，只是 1.5 摄氏度的升幅，那么一些区域的气候也会发生变化。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北欧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气候会像现在这边的西欧已经更接近赤道那边的一个温度，那么赤道地区就更不敢想象了。可以说气候变化确实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而且现在也能看到是一个加速的过程。那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们自己能够做到一些什么呢？
对，那气候变化是跟生活在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切身相关的。那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社会啊政府啊都有一些重要的提议，
对
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也都在各自进行努力。那比方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呢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说就是提出了一些 生活方式选择上的一些变化吧，就是有助于抗衡气候变化。
嗯嗯，
那主要包括哪些呢？比方说是少吃肉类、乳制品、奶酪、黄油，多吃这个水产蔬果，还有减少浪费。那还有呢，在出行方面呢，尽量大家多乘火车、巴士，少乘飞机。那尽量能够走路、骑自行车抵达的呢，就不开车，然后多开电动车。还有呢，就是减少商务旅行，尽量就是视频会议。还有呢，在我们平时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呢，尽量多用晾衣这个方式，少用烘干机。还有呢，就是对于自家住房呢，就是加强绝缘保护，那减少热量流失。还有呢，就是我们购物习惯，就是有意识的选择低碳产品。
您一开始说到这个少吃肉，真的可以去改变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吗？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个研究数据，是瑞典的一个大学所进行的，这么说的，他说在畜牧业方面，如果假设把全世界所有的牛都居住在一起，然后自成一国，那么这个所谓的牛国将成为继中美之后第三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少吃肉，然后减少这种牲畜的畜牧，有可能会帮助减缓这个气候的变化？
对，那科学杂志呢，它就有一项这个研究成果，它是显示说同一种食物对环境的冲击呢，会因为这个生产过程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异。比方说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牛，因为呢，如果你建这个养牛场要伐林开荒的话，那么整个养牛场的这个牛肉的碳排放就是自然牧场上的牛的12倍。那么为什么又刚才要讲到建议我们少吃肉？当然除了这个牛肉之外，也有其他的肉类呢，是因为就是这个有这个科学的这个数据呢，它统计出来就是动物蛋白整体而言呢，比植物蛋白的碳排放要高很多。那关于我们要每年要吃掉多少这个动物蛋白，那我们现在2021年3月波士顿咨询它发布了一篇食物相关的报道，指出在整个2020年，人类吃掉了5.74亿吨肉、海鲜、乳制品和蛋类等动物蛋白。那么人类人均就是吃掉约75公斤的动物蛋白。那和传统的这个动物蛋白相比呢，那植物蛋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它只有多少呢？它只有是鸡肉的1/8，鸡蛋的1/3，猪肉的1/9和牛肉的1/12。
啊、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很多东西能解释得通，而且也很 make sense。就这段时间 lockdown 在家的时候，我是感觉自己的体重是飙了不少。那么从这个数据上能感觉出来，那确实我吃了这么多吨的肉，平均每个人吃掉75公斤的动物蛋白，那确实长胖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不是说这个是不是就建议大家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素食者呢？
这个倒也未必。
其实我看到一个研究就显示呢，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灵活素食主义者，也就是说减少1/2动物蛋白的摄入量，这样我们的饮食碳足迹就可以减少至少40%。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强制的规定，只是大家可能有意识的来去减少一下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其实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可能如果平时的日常活动减少了，年龄逐渐上升了，多吃素食少吃肉，应当说对人体的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对于这次的就是我们今天有讲到的这个气温变化呢，其实我这里想引用一下，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最近强调的，他说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气候正在变化，其影响已给人类和地球带来了太大的代价，今年是行动之年，各国呢都需要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需要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提交雄心勃勃的国家气候计划，那到2030年共同将全球排放在2011年的水平的基础上减少45%。所以呢，现在就是呼吁各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
提到这个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呢，这个也被各国的政客称为是最后一次能够阻止气候变化的这么一个机会了，所以各国也是予以了相当的重视。 但是在提到这一点呢，我们发现澳大利亚其实也有所行动呢，比如说在禁塑的这个环节上，这几年我们是发现自己都要去携带一下自己的这些购物袋啊，开始去超市去购物了。塑料呢，其实对这个温室气体以及这个气候变化呢，也是有很严重的影响，因为塑料几乎是不可降解的，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平时购物啊，所产生的大量的这种塑料制品，基本上都是靠焚烧，而焚烧所产生的这种有毒气体就不用谈了，对整个气候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我在之前看到一个讲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所有建筑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建筑物，包括水泥制品啊等等等等，在数百万、数亿年之后呢，它们可能都会消失，被这些所有的自然物啊，比如被树啊所代替，也就感觉我们人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有一个东西它一定存在，那就是塑料。就是在海中，它们这些塑料只会分解成非常微小的塑料颗粒，而且它们一定会存在。所以可想而知，从我做起吧，从每个人开始做起，我们如何去减少这个对塑料制品的使用，如何去绿色出行，以及之前和焦露所分享的，我们如何能够身体力行的来减少这些碳排放，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
是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事儿，但是也是真实发生的事，就是目前的洪水，目前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极端气候，可能是我们自己吃出来的，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一手酿造的，但是现在为时不晚，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也就是从我做起，来减少碳排放，来减少气候的变化。好，非常感谢焦露今天跟大家分享如此有意思的知识，我们下期跟您再会。
再见，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